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又到了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了。今天心语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历史人物，寓言史诗《梅花诗》的作者邵雍。邵雍是宋代的哲学家、易学家，有内圣外王之誉，字尧夫，谥号康节，字号安乐先生、伊川翁，后人称百元先生。邵雍少年有志，聪慧过人，隐居并读书于苏门山百元之上。宋仁宗及神宗皇帝多次召他授官，都婉拒不受。38岁时，他迁居洛阳，与司马光等人从游甚密。根据《易经》中关于八卦形成的原理以及道家思想，他创造了自己的宇宙观与学说体系，后人称其为象数之学，也叫先天学。他的卜术非常准确，著有《观物篇》《先天图》《伊川积壤集》《黄极经世》《渔樵问对》等书。传说中，邵雍出生之前就有很多异象，他父母在山中行走时，云雾之间赫然出现大黑猿的影像，心有感应，其母受孕。将近临盆之际，庭院中寒鸦遮天，众人都说这是祥瑞的征兆。邵雍刚刚出生就头发遮面，口中有牙，还能呼唤母亲。少年时代的邵雍胸怀大志，发奋苦读。据《宋史·邵雍传》记载，邵雍始为学，即艰苦自立，寒不炉，暑不扇，夜不就席者数年。后来为了增长见识，他还游学四方，到过齐、鲁、宋、郑等地。回来之后，他感慨地说：“道在世矣。”于是就不再云游。当时有高人李挺之见其好学不倦，就传授给他河图、洛书、伏羲八卦等易学秘奥。邵雍以他的聪颖才智融会贯通，妙悟自得，终于成为名传千古的易学大师。他创造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独特的宇宙观，对于天地运化、阴阳消长的规律了如指掌。一个快字，三种结局，预知未来分毫不差。某年春季的一天，邵雍到洛河桥头摆了卦摊，临近中午，一位老农过来问吉凶，邵雍让他抽个字，老农弯腰拿了一个递给邵雍，上面是一个筷子的筷字。他抬头对老农说：“恭喜恭喜，您今日中午必有口福，快快回家吧。”老农回到家，他的外甥对他说：“我已等您2个时辰了，今日是我爹的60大寿，请您去喝酒。”老农换了件干净衣服，高兴地赴宴去了。午时过后，邵雍正要收拾挂摊回家休息，南边的车上跳下一个人来说：“请先生留步，早听说您神机妙算，请您看看我的命运如何。”邵雍让其抽个纸卷，此人捡了一个拆开，也是筷子。邵雍对他说：“从这个筷子来看，是不吉之兆，你今日必遭水淋。”此人见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，就不以为意，一路上快马如飞，跑到家门口，却被一盆脏水浇了个正着。原来是他老婆不知他回家，将一锅刷锅水随意泼出，让匆忙赶来的丈夫浑身湿透。当天下午，邵雍刚走到桥头，就见一人在那儿等候。那人想知道当天的运气，邵雍也让其抽一个纸卷。邵雍看到还是一个筷子，就对他说：“你今天必有牢狱之灾。”那人心想：“我待在家里不出门，哪有可能招灾惹祸？”那人回到家中，蒙上被子就睡， 不料睡梦中却被一位妇女骂醒，原来是他家的猪糟蹋了妇女家的菜园子。那人火冒三丈，伸手就是一拳，不料那妇女本来就有病，一拳下去就倒地死了。不到一个时辰，几个衙役来把他抓进了大牢。预测百年后世，得道师姐升天。北宋大臣富弼辞官之后，居住在洛阳，他与邵雍的关系很好。富弼拒绝与宾客往来，唯独告诫门人说，如果邵先生前来，无论早晚都要禀报。有一天，邵雍来探望富弼，他看看左右没人，就说，请再拿一把交椅来。富弼问为什么，邵雍说，中午时一定会有一位绿衣少年骑着白马来找您，您虽然有病，也要支撑着接见他，因为您死后，这个人必定要记载您的生平事迹。到了中午，范孟德来了。十几年后，范孟德果然被朝廷任命为修撰官，撰写《玉林实录》，也包括撰写《富弼传》。1077年的夏天，邵雍开始感到自己的身体有些不妙，就对司马光等人笑着说，我要观看万物轮回去了。程颢担心地说，先生的病他人爱莫能助，您自己可要想办法调养调养。邵雍却坦然地说，调养也没用啊。冬季的一天，邵雍已经奄奄一息了。临终前，他把儿子伯温叫到床前，对他说，我有三个要求，你一定要满足我。第一，我死后不能把我埋在洛阳，要葬在伊川仙人营地。第二，墓志铭要由程颢程伯来写。第三，不要陪葬任何东西，头枕露露头，身穿粗布黑衣，衣服要抹上油，入殓时把李家的小秃闺女找来，让她看着。说完就闭上双眼离开了人世。家人和朋友们按照邵雍的遗嘱，入殓的时候把李家的小秃闺女找了来，让她看着给邵雍穿上粗布黑衣，在衣服上抹上油，然后装进棺材送往伊川墓地。棺椁由八个棒小伙抬着，起初他们觉得重得很，肩膀压得生疼，可是出去十来里地后，越往前走越轻。老人们说，那是少夫子得道升天了。一晃六七十年过去了，那个小秃闺女嫁人之后生了儿子，儿子又娶了媳妇，生了孙子，可是这个孙子长大以后专干那些偷官劫墓的勾当。有一天和别人嘀咕着要去偷邵雍的坟墓，小秃闺女说，你们千万别去，邵先生入殓的时候我看得清楚，里面什么东西也没装，还抹了油。他孙子问，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，我亲眼看到的。于是邵雍的坟墓便没有遭劫。原来邵雍死前就料到小秃闺女的孙子将来是个偷官劫墓之人。邵雍的传世之作《十首梅花诗》极其准确地预言了他身后近千年里中国历史的重大演变。第一首诗预言了北宋的靖康事变，事情发生在邵雍死后的第五十年，而第十首诗正预言了当今发生在中国的大事，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红传，中共因镇压法轮功而走向灭亡。听众朋友，您不妨找来梅花诗读一读，也许对于当今的世事会有所洞彻，从而为自己选择一条光明之路。好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，下次时间再会。